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晚祷会，我们来唱诗363首。
建立在我中间，遍地云雪山欢呼天扬荣耀归于至高真神，我歌唱建立在我坐的云雪上，建立在我坐的宝贵云雪之上，建立要建立在我坐的云雪上，建立在我坐不变的云雪上，每当惊慌怒浪侵袭我心房，借助三面花语是我的坚强，建立在我坐的云雪上，建立在我坐的宝贵云雪之上，建立要建立在我坐的云雪上，建立在我坐宝贵的云雪上，永远系在主的爱所不动荡，带着神灵宝剑天天打胜仗，建立在我坐的云雪上，建立在我坐的宝贵云雪之上，建立在我坐的云雪上，建立在我坐前面的云雪上，时刻祈求文明引领我前往，救助是我一切依靠的力量，建立在我坐的云雪上，
请坐。好，在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要将哈该书第二章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整体上第四个信息，哈该的第四个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学习。好，我们翻开哈该书第二章20节到23节，短短的三节，这里面却是充满着神丰富的一个应许。好，那在20节这边也提到了信息的时间，是在这个月24号，神的话二次临到哈该。那在第二章的第10节是谈到在大利乌王第2年9月24号。好，所以同样的在9月24号神的话第二次的临到的这个哈该。好，那在上一次的在先前的这个话语呢，主要的是要哈该先知去问众祭司有关于一些圣洁跟污秽律法的一个问题。好，当然最主要是要借此来提醒这些百姓不可以停留在那样子的软弱疏忽建殿的工作。好，然后这个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样子的一种不看重神家的一个所应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必定会导致不单是在信仰方面，甚至呢是在实际的生活上面都失落了神的一个祝福。但是呢，当一旦改变了我们的脚步，当我们重视 来经营我们的信仰，来建设神的家，那好，一切的祝福好就要从那个时刻开始来临到我们。好，这个是在哈该书第三个信息里面所强调的。那第四个信息呢，就直接针对着所罗巴伯，好，也就是神要哈该来告诉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好，前面这边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边主要的就是谈到犹大的仇敌必败落。好，我们在看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有这些来阻挡圣殿工作的人。好，虽然起先他们是假意要来一起参与建造圣殿，但其实他们是可能存着一些恶意。好，那也基于这个分别为圣以及这个犹大人他们知道撒玛利亚人的这种恶心，为了让圣殿能够建造顺利的建造，他们拒绝了他们的参与。好，那也因此而导致了他们更强烈的逼迫，从本来是想用暗中的，可能这一次是明明的来了。好，好，那这个的话，这就主要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仇敌。但是这边的仇敌当然并不单单指责这个建殿工作的撒玛利亚的那个破坏。好，有时候这个破坏的工作，好，其实是包括当时的，可能也包括了在以后整个整个信仰的一个工程，整个在持续过程还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面向，或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的各式的一个敌人。所以呢，在这边再一次的他这边要强调，要面对外敌，许许多多外敌的攻击，但是呢神在这边给所罗巴伯极大的一个鼓励跟支持。那在第二篇信息里面有谈到神要震动天地，好，也就是干预地上的一个王权，好，这个要这个使万国的财宝要运来，好，这是在第必震动万国，好，使万国的财宝来运来，好，这是好。那这边是震动天地，好，震动天地。那在第一次也有震动天地、沧海跟旱地，好，那这边是震动天地。那这次震动天地基本上当然也是一样，好，这是神要干预地面上的一切的一个王权，好，来倾覆外邦列国的宝座和他们的军事力量。好，那这个那当然神用的一个方式，好，并我们从整个旧约历史里面看到，好，神常常也是帮助他们来打仗。好，那打仗的过程有时候就是用天上降大雹来打死了很多的敌人，或是呢用大水来困住了敌人，然后或是说就让瘟疫进入了他们当中去伤害了很多的人。那我们更常看到的就是神让这个敌人他们在惊恐当中彼此的相杀，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实在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会发觉神可以使用各样的一个方式来轻灭他的敌人，轻灭这些应该神选民的敌人，那也是神的敌人，因为与选民做这个来欺负选民的就是以神来作对的，这个是在这个拿鸿书里面特别来强调的，与神为敌的。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神似乎要这个亲手的这样子介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势，来帮助神的选民来打破一切的仇敌的力量。那在早上呢，其实我们已经有看到了这一个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我们再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早上是看到了第六节到第八七节的这里，那这边谈到了大山，就指的这一切的愁，一切的困难都要被挪为平地，最后的这一块石头一定会放上去，渐渐的工作一定能够完成。好，我们再看到的第二章，第二章，好，第二章里面谈到了持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这边神也应许要来让这个耶路撒冷来得到了美好的一个发展。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跟牲畜甚多，这是应许耶路撒冷要向外来发展，甚至呢城墙都不能来限制他们的一个发展。那这边有提到说，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也就是神要亲自的来作为耶路撒冷的一个保障。好，那我想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是一个防守，但是呢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他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呐、要向他们来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这个在这段里面经文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说话的人就是耶和华，就是他在说话。然后呢他说他差遣我去，有一个人还可以差遣耶和华去，那其实如果从这边来说就有这个很强烈的神观，其实就是神差遣自己去。好，那如果到了新约里面，我们就了解，哇，原来神就差了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好，那所以神差自己去来惩罚那些掳掠这个犹大的这些列国。好，那这都是谈到了，神要怎么样子的来彰显他的荣耀，来对付呢神选民的这些国家。那在这边神再一次的回到哈该书里面，这边是直接对所罗巴伯说，他要震动天地，要倾覆列国的宝座，这是当然宝座是指的君他的王权，来除灭列邦来的势力，他们可能就是这一些这个用军事力量来到处欺压这些各国百姓的人，尤其是对选民，那这些神要使他们彼此的相杀。好，这是神来倾覆这个列国的以及他们的王权跟军事力量的一个应许。那这个当然我们看到以后所罗巴伯的时代并没有真正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应验，并没有，你并没有看到哇这个后来因为这个时候是波斯王国，波斯来的这是希腊国，然后希腊国的历史呢在圣经里面大概就比较没有看到，但是在但以理书的预言当中，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里面谈到的南北两王的战争，那个就是在希腊国里面的亚历山大帝死了之后，他的地图被四个部将所占领，其中西流古王朝就是叙利亚王朝，还有多利买王朝就是埃及的王朝，他们分别在圣地的一北一南。然后呢刚开始差不多在300年到198年，主前198年，这个时候呢主要的是由埃及来统治着巴勒斯坦地。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埃及人对犹大人是恩待的，所以甚至在埃及里面有一个亚历山大城，那里面90%几都是犹太人。然后74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圣经就是在这边来翻译出来的。好，但是呢到了198年之后，哇，整个这个西流古王朝就强盛了，好，就开始变成他们来主导着整个巴勒斯坦，那整个这个选民们就开始又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好，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尤其到了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谈到的那个小角安提阿哥四世，他 自称为神，用伊比芬尼这个外称号来称自己，就是跟神一样的彰显出了荣耀来。好，然后呢他就废掉了很多犹太的规矩，在圣殿里面也做了宙斯的像，在里面用猪肉在献祭，这个都是违反律法里面的规范的。然后呢不准他们守安息日，然后呢很多的规矩就被他们破坏了。那这时候呢就引起了马加比的革命。所以在两约之间，在主前的171年到164年这七年当中，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时代，尤其是后面的三年半。所以是很奇妙的，在大以理书里面谈到的最后一个七，如果用字面上来应验就是这一个时间，但是他当然他还有更预言性的，就会指向了末世。好，那这个末世就是在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会看到的三年半，好，1260天，42个月，好，那一个这样的一个衔接。好，那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叙利亚王安提阿哥逝世，这样子整个这样子似乎用要把整个犹大希腊化，他怎么要摧毁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那时候引起了马加比革命，五个兄弟在父亲马塔提亚大这个祭司的带领之下，那当然后来一个一个死掉了。那到了主前的120几年，才真正的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全已经独立的一个国权。大概从主前的124年到这个主前的60几年，到罗马帝国开始来统治的这个时候，好，整个从主前的586年，他们被巴比伦所灭，一直到主后的，记住到主后的1948年，那是什么？以色列复国。好，也就是从主前的586年，他们被毁灭，一直到主后的1948年，几乎2500年的时间。几乎2500年的时间，以色列国都是没有自己的主权，唯一有一小段的时间，就是在主前的120几年到60几年的这个时间，称为哈斯摩年王朝。那有的人是把这个哈斯摩年更扩大，就是到主前的164年开始，这样子到60主后年，差不多100年，有的人是用这样来看。但是其实前半呢一直都在征战，还并没有真正的独立主权，一直到整个希腊的势力被打败，然后罗马已经兴起，但是又还没有真正的去辖制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这一段里面他们才有真正这样一个独立的时期，可以自己这个有自己的一个主权。好，那所以呢整个2500年只有这个短短的几十年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也有人说，这个所罗巴伯是预言到这一个，好，但是实际上也不是，因为就历史来看里面，以色列人整个真正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当中能够打败敌国，那当然我们说以色列复国之后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其实也没有像这边所描述的这样，所以整个这边的描述基本上它并不是真正指向那个活着的那一个那个历史当中的那个所罗巴伯，而是他是用一个他谈到了一个预表，借着所罗巴伯来预表着耶稣基督来建立了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打破了一切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势力，因为基本上这个是从属灵的角度里面来看，整个福音不管是在日后的什么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就一直在这边传出去了，传出去。好，这个是我们大概这边所理解的。再来我们来看23节，万军之神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好，那这个当然这是以所罗巴伯为印到底是指的什么时候。好，那当然看起来所罗巴伯大概在建完圣殿的工作之后，我们大概在圣经上就没有看到他了，看他的出现。好，那当然这个应该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不过呢这句话确实有它的一个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2章。耶利米书的22章，神应许大卫，后来也应许了所伦王，如果他们能够遵从神的命令，他的子孙就会不停地来接续做这个王位。那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北朝有19个王，南朝也有19个王，但是北朝的19个王是好像有分到有不断地有篡位，而且呢都不是大卫的子，这个有所谓所属的犹大的支派，都是北朝，就是其他的10个支派，那其中主要就是以法莲，以法莲。好，那整个在这些这样的都不是照着这个所以这个北朝就不是他们不是照着神对大卫所应许的对所罗门王所应许的那样子的一个王朝，所以呢他整个就是串来串去的，好像有9个王朝。好，虽然他总共才19个王，就有9个王朝。好，那但是呢犹大呢除了把那个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把他拿掉之外，这个19个王都是这个从大卫所罗门王这样子的一个犹大支派的一个子孙，基本上就照着神对大卫所允许的来承受的这样子。但是本来神的允许应该是会一直坚立下去，一直会持续下去啊，但是为什么会被中断，就是因为他们整个在信仰上面的败坏。这个是我们从列王记历代志大概我们说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来看到，我们知道在犹大的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嘛，西底家王。那西底家王，但是之前在耶西亚死，西底耶雅敬、西底家，还有个约阿斯，他们都是和这个耶西亚王的三个儿子。但是呢，耶雅敬。死了之后是他的儿子耶雅金来做王，但他做王几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才巴比伦就立了西底家来做了犹大王。好，这个我们可以去看列王记下的最后的几章，好，里面大概就可以了解。好，那我们来看这边24节，22章的24节。好，耶和华说，犹大王耶雅金的儿子哥尼雅，这哥尼亚又叫为又名耶哥尼亚，其实就是我们在列王记下所看到的耶雅金，耶雅金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个耶雅金。他虽然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这边说他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那这个是神手右手当中戴印的戒指，意思是非常的尊贵，就像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他所戴的戒指是谁的戒指，是埃及法老王的戒指，那是法老王的戒指戴在他的手上，他这个戒指代表他的权柄，就好像他就是他的印章官印一样。好，他做了什么决定，他只要一盖上去，那个印就那个旨意就生效了。好，是代表了他的权柄。好，所以呢，这些君王在这边神描，这他们就是我右手上的一个戒指。但是这边说，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则从其上摘下来。神已经在把耶雅金给这个戒指把它摘下来了，也就是说神跟他们中断了这样子的一个所建立的一个应许，因为他们这样子拜偶像这么大的罪恶，以至于这个应许没有办法再成就下去。好，那在耶雅金手上在耶雅金的这个戒指被摘下来之后，那这边说我必以你为印，就是在所罗巴伯再把神的印又把它带上去了，又把这个应许再接续了下来，懂我意思吗？好，那耶雅我们刚才说耶雅金他的儿子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好，所以基本上耶雅金被掳到了巴比伦，在巴比伦他生了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没有办法承继他的王位，但是神后来选选了所罗巴伯带领的百姓回来，神再一次的借着所罗巴伯把这样的印接上去了。好， 恢复了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借着他重新建造了圣殿，好，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神又把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再一次的建立了起来了。好，这个是在这一节里面的意思。好，因为我拣选了你，好，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要借着所罗巴伯把圣殿重建起来。好，圣殿过去被拆毁，好像神跟他们的这个约，神跟他们的应许断了，但是现在神再一次的拣选了所罗巴伯，兴起了他，把这个圣殿再建立起来，又把这个应许给建立了，恢复了。这是整个这一段的意思，神要借着所罗巴伯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好，那当然所罗巴伯真的把圣殿建起来了，好，那也恢复了很多的信仰。虽然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的以后还有尼希米记，好，还有马拉基书，好，尼希米记是历史书，比较偏重历史的记载，马拉基书是先知书，比较强调的就是先知责备他们的罪恶，好，尤其是在马拉基书里面责备祭司的罪恶。好，当然那时候罪恶已经没有在拜偶像的罪，好，只是一些可能婚姻上休这个娶了外邦妻子有休妻的这样的事情，然后在献祭上面的时候并没有照着律法用最好的祭物，都是随随便便的态度，好，然后呢还在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好，然后呢还有一些不公平的砝码，好，来好，就是对自己的百姓不公义的这样的事情。好，那所以呢看起来在后来两页之间，好，整个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沉默的时代，没有神的话语在领导他，直到耶稣基督降生。那整个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就是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很多预言的一个实践。我们知道先知书里面常常就是一段责备的话语，然后呢再加上一段复兴的应许。好，但是你那个复兴的应许基本责备的审判呢，当然大家都想到他们要被掳，好，对北国的话就是被亚述国所灭，被亚述国所掳，好，对犹大来讲就是对被巴比伦所掳，好，他都是先知的预言。好，那这些也都应验了，但是呢在后面的复兴的应许，你所看到的在以后的历史当中并没有照着圣经那样子完全的应许出来，那表示那个复兴的应许呢基本上它是有分阶段的。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在谈到预言的应验，有几个未来，好，第一个就是现在的未来，就是先知讲话可能隔个几天，甚至隔个一两年，好，这个应验就应验，这个预言就应验，这叫做现在的未来，好，就是现在的不久，或者说不久的未来，这个是现在的未来的一个应验。再来第二个层次是不久未来的应验，好，不久的未来可能就是指着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这时候的应验，好，这叫做不久未来的应验。再来就是一个遥远未来的应验，那这遥远未来应验就是指着弥赛亚的时代，主耶稣降生的那个使徒的时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末日未来的应验，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预言到的末日耶稣基督再临之前的这一切的应验。所以呢在谈到旧约里面的一个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注意到有一些哪一些东西只是很可能是在现在的未来跟不久的未来这些就已经应验了，这大概都指他们被掳归回的这时候的事情。然后呢遥远的未来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所建立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好的初期使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再来末日的未来，就是到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主耶稣再临之前的那一切的完整的应验。好，所以呢整个在圣经旧约里面的应许，我们就必须用这样的角度去看。那整个大部分的复兴的应许到了主要的都是指的弥赛亚时代的来临，那弥赛亚时代的来临就是所谓的末世，也就是耶稣的降生到耶稣的再临整个这一段的时间就叫末世，用圣经的标准来看。所以整个这一段里面都是在整个旧约里面复兴的应许跟包括审判跟复兴的应许都在里面。好，那当然审判最终的审判还是在末日，好，末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了解。好，所以这边我大概已经将哈该书已经讲完了。好，那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三节里面就谈到了所罗巴伯 他就被列入到了基督先世的谱系之内。这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真正在这边所应验、所预言的这个所罗巴伯，所预表的是用所罗巴伯来预表着耶稣，预表耶稣。这边所谈到的这个所罗巴伯，神要震动天地，要倾覆列国，这个基本上是谈到了整个就要借着福音来打破了一切邪恶的势力，当然包括了有形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各国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外邦的一个社会，但是更重要的是指着那样子的一个由魔鬼所控制的那样子的一个邪恶的整个的一个邪恶的势力，这个是都要被这样子神的力量来倾覆。好，神要以透过这个犹大，就是耶西的根，还有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再一次的把这个印带在他的身上，这个王权就在他的身上。所以正如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2节33节，这是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来显现，预言他要生个孩子，要说他要生个孩子。好，那我们来看32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做耶稣。32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这就是所罗巴伯所这个哈该书所谈到这个所罗巴伯预言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边就是指着这样子的一个实现，耶稣基督要来坐在大卫的位置上面，来承接了这样子的一个王位，那做雅各家的王。当然这个指的王最主要的就是整个每一个敬畏他的人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国度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好，以上跟大家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祷告。好，祷告的时候，好，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信仰的成长来祷告。好，那圣经有很多宝贵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知识能够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也有力量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好，那我们都要在祷告当中求神大大的将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力量赏赐给我们。